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美好生活化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唐韵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挺特殊的内容。以往在化健康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请来一些中医师跟大家聊聊和健康有关的话题。今天呢，也同样唐韵为大家请来了一对中医师，但是这对中医师的话呢，在唐韵看来啊，他们有着和一般的中医师不太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些从业的经历和有趣的故事。他们两位呢还是一对夫妻，而且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男医师姓郑，他是来自台湾，但是呢他个人是完全在美国长大的。另外一位他的太太金医师呢，他虽然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是他竟然是韩国人，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两位医师是如何走上中医学习的这样的一条路？另外他们对中医有着什么样的自己的认识和体悟呢？那唐韵就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首先让我来问候一下两位医生的到来。郑医师您好。
你好。
金医师好。
你好。
两位医生的话呢，他们的中文都很标准，其实在刚才节目之下已经跟两位有过聊天啊。那么郑医师的话呢，他是台湾人，可是看起来啊，他长着一个有一点西化的这样的一个面孔，是吧郑医师？别人是不是也这么说您？
有，小时候我去中国餐厅，人家都以为我是外国人，
以为你是美国白人。
对对对。
然后人家会不会问你说你是混血儿吗？
对对，很多人问我，但我其实不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很多混血的学生邀请我加入混血儿的俱乐部，
哦，
但是我不是，所以我没有加入。
你赶快澄清啊。
对，我说我不是。
顺便问一下您的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我在那个 UC Berkeley 毕业的。
哇，UC Berkeley 名校是什么专业呢？
我是经济系毕业的。
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的父母来讲啊，把自己的孩子培养上了 UC Berkeley， 然后又是很热门的经济专业，哇，一片锦绣前程，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可是你怎么竟然没有在美国的某些大公司里从事经济相关的工作，怎么现在当起中医师来了呢？
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大的机构上班不是很有意思。
其实郑医师，我希望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能多一点，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我觉得要把这样的一些故事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或者说作为家长也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期望哦。
对，其实培养兴趣很重要。我说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华人好，说实话。
是的，就是很尊重孩子们他们自己的意愿。
对。
但是后来你的家长看起来还是很支持你的哦，因为毕竟你又改学中医了。
对，但是他们支持我是因为我跑到这个美国万佛城做义务老师一年。
哦，不去做经济工作。
对，
硬是要去做义工。
对，我说我要去做义工。后来我说去学中医的时候他们很兴奋，他们觉得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想总比去做义工好，
哦，
说实话。
你来了个曲线。那您之所以选择从医是因为家里有人曾经做过医师吗？
对的，我的奶奶以前是西医。我是有点被他的故事感动，所以我才想改学医的。我奶奶在30年代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是医学生，那但是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所以他们响应政府那时候号召大学生都到后方去，所以他们转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读医。结果日本人也占领广州了，过几年以后
怎么办呢？
所以他跟我的爷爷就往湖南方向逃。我爷爷是学法律的，结果我爷爷在路上逃一逃就生病了，
哦，
就逃不动了，
怎么办？
所以我奶奶就不但要救他，然后他们还需要食物，你知道粮食是很紧张的，因为在打仗。
那怎么办呢？
我奶奶就说我是医生，我来跟这些农民看病，他们一定愿意给我们点食物。
那农民愿意让他看吗？
那农民根本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当医生。
哦，真的。
你在上海广州可能人家
还
相信，
大城市
还
可以啊。
对，那时候的农民他们就是不可能相信女人能读书认字就很不错了，还能够看病。
那奶奶怎么办呢？
所以我奶奶就假装是护士，叫我爷爷假扮是医生，
坐前台，让律师坐在前台。
对对对，让律师问他话。
然后
他在旁边假装护士，就给他们抓药，让农民看病看好了，大家都很感动，
就把好吃的拿出来，
杀猪
给爷爷奶奶，
杀鸡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路上逃难过得还是挺滋润的。
哦，后来到了台湾也是做医生。
后来到了台湾，我奶奶在荣民总医院做医生，后来参加了中华民国在非洲的医疗援助队， 所以到了那个利比亚，后来利比亚政变，可达菲上台，我的奶奶就带着孩子来美国，
哦，
她重新在美国考了西医执照，
嗯，又继续了从医的这样的行业，
对，在纽约做过西医医生，对，
哇，一位奶奶的身上的故事啊，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可以这样说，
对 对, 对，
但是郑医师是从奶奶的故事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吗？
对，我就觉得做这个医生的话，有一技之长啊，好像全世界
都可以周游列国，
哪里都可以跑遍，到哪里人家都很欢迎你。
所
以我想，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所以我就想说改学医好了。
后来您是到哪里去学中医的呢？
那时候我一开始还不太确定，所以我就到了这个 UCLA， 他们有一个中西医学的结合中心，他们是西医，但是他们做的都是中医的，是针灸呀，开中药这样子，还有推拿。本来我们也不太知道中医的疗效是什么，但是我到了那个 UCLA 以后，我看到那里的西医其实对中医是很推崇的，比我们中国人还推崇。
后来你回中国大陆学中医了？
对，所以我就回上海报名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那里学习中医，在曙光医院实习。
哦，上海的非常有名的医院啊。那讲到这里呢，我们的郑医师的故事已经讲到上海了。在上海的话呢，听说您是认识了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现在是您的太太的金医师是吗？
是。
我想要把话筒给我们金医师啊，想听听金医师的故事。金医师，其实我对你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好奇，您是韩国人。
对。
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想到要跑到中国学中医呢？
因为我本身身体很不好，
哦，
所以呢我看过很多西医医生，
嗯，
但是呢都找不到原因的，
嗯，
所以呢最后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他认识一个大夫，在青岛，他看我以后我的病也就好了，
他帮你看好了。
对对，本来那个医生说我要看3年的，每天要针灸，但是呢我不敢当，就每天针灸到3年，所以呢我针灸大概1年，就是每天去了以后呢就真的身体变好了。然后呢那个事件里面呢，我看过他的很多很多疑难杂病的病人都好了，
我觉得太神了。
对，我亲眼看到
他的病人一个个都好了。
对，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想学中医了？
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愿望
、哦、
对，我想学这个东西，所以呢我某一天跟妈妈说，妈妈我一定要学到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你多大？
我22岁。
哦，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愿望和决定。
对，然后呢我就马上搬到上海去。
哇哦，也是很不容易，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那个时候你其实对汉语还不怎么熟悉，对不对？
我只能会写我的名字，
只会写这个，
还有你好再见、哦、这个两句话。
到了上海就开始进入中医学院了吗？还是先进语言学院？
没有，我就是马上进入就是大学，没有学过。
那要怎么样一个努力的学习才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学习进度呢？
我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大概7个小时吧，
嗯，
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听得懂老师讲什么，
剩下那6个小时多都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那很受打击吧？
我就待在那儿，然后我就微笑，然后
心态还挺好，微笑。
然后呢，回到家里我就是大哭，
哦，
到
知道自己
就是天亮了，对、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我决定要去上海之前呢，我妈妈非常非常反对。
因为他可能遇见了这些困难，
还有他觉得我的身体还没好，
没有那么好，
对，所以呢他不敢当，就让我去就是上海读书、
嗯、
但是呢我就决定我要去、就是、所以呢如果我现在放弃回家，那给妈妈太多就是伤害、
嗯、
就是
所以你觉得你必须得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了、
就是、对、
嗯、那怎么样子去克服掉这样一个难关的？
那一天开始背生词、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读中医的生词呢就是很特别的，
没错，
这个跟口语完全不一样、
嗯嗯、哼，
所以呢我就是拼命的背。
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上？
我下课以后大概10个小时，每天读10个小时。那有的时候呢读到就忘记去厕所，忘记吃晚饭， 对，有的时候呢
就是现代版的废寝忘食。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做，但是我自己知道我非常非常爱这个中音，还有这个中国字，我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困，但是呢还是心里里面是很快乐。
我每天睡的觉小时数非常少，
对，大概3个小时这样子。
这样过了几年？
两年。
对，然后你就觉得语言上基本上就克服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后来两位相识了在同样的一间学校是吗？
嗯，对。
然后后来是在哪一年要决定来美国，来到这边行医呢？
2011年。
嗯，我觉得郑医师那一个时刻对人生是非常的满意，自己又学到了医生这样的专业，然后又找到了美丽的太太，而且同样是志同道合的学中医的，对不对？
对，人生有一个相同兴趣的伴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幸福哦，两位医生。所以现在两位的话呢是合开一个诊所，他们诊所的地址呢就在 San Jose 有一条街叫做 Moore Park Avenue 啊，在那边2211，很好记的一个号码2211啊。那两位在这边行医有多少年了？
我们现在行医3年了。
从两位的故事上面看到，真的是两位都有着同样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医的这样的一种极度的认同，和甚至说一种激情，甚至再说的严重一点，有一点狂热。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很想感慨，因为作为像我是本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反而现在回过头来对自己的这种国家传统的一种文化医道啊，没有了那样子的一个深刻的认同。不是我们不想认同，而是在我们成长的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机会给到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影响，说哇他有多么的厉害。像我本人可能我没有像两位那么幸运生病啊或者怎么样有遇到名中医啊，真的是没有。但是现在来到美国发现哦，海外中医的这种文化反而是真的是蓬勃发展，据说在美国有100多所中医学校，不知道是这样吗？
我相信有，我们湾区就大概5-6个中医学校。
嗯，那我想的话两位回美国行医也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挑战啊，医生很多啊，大家来自5湖4海，中国大陆的、台湾的，甚至是有美国的医生。那两位对自己的定位啊，两位是怎么样考虑的？
跟美国毕业的中医比的话，我们的训练是比较严格的。那相较于中国来的医生的话呢，我们对这里的市场比较了解，
对美国的市场和文化、人的特点。
对，
那郑医师和金医师两位在这边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啊？有什么样的患者到你那边，哎，经过你们的治疗，改变了他的身体状况，然后给你们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好，这太多，
跟我们分享一个好不好？
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失眠很严重，大概一天呢只能够很勉强的话可以睡2-3个小时而已。他持续看了我大概半年，后来他每天都可以睡5-6个小时。然后有一天我就说，你这18年来只睡2-3个小时怎么活过来的？
是啊，
结果他就突然就眼泪就夺眶而出，
哭了，
他自己都不能想象他自己怎么活过来的，
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
对。然后还有一个病人呢，也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打电话来，他说我有奇怪的 food allergy。我说什么样的 food allergy？ 他说我不能够吃 tomato 了，还有很多生菜不能吃了，
这种奇怪的过敏。
我说你几岁？他说我50几岁了。
天哪！
我说你以前有过敏过？他说没有，我以前没有过敏过，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过敏了。然后呢，他就来我这里看病，然后他来我这里看病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过敏不可能你50岁突然过敏。
对呀，
而且头没有撞到你天
天
都会碰到，
天
天对，什么可能50几岁过敏。那其实就是外国人他的没有中医的概念，没有中医的词汇，所以他就什么都是 allergy， 他怎么吃了不舒服他就 allergy。 所以其实他就是胃太寒了，头没有是凉性的，所以他吃了以后就不舒服会反胃。然后我给他看病以后我给他开了药，我说你生的冷的东西不能吃，就他一听我这样讲他脸就变了。
他很爱喝冷饮什么之类的吗？
不是，他是说生的冷的不能，为什么不能吃？ 我说你里面都是寒气，你怎么能吃生的冷的呢？
嗯，
他说哇，我过去两年我每天只吃生的果汁。
哦，
他说我想要减肥，他是一个美国人，体格比较大。
哦，
他说我过去两年
吃的太寒了，
我看人家说这个生机饮食很好，所以我这两年来我全部是只榨果汁喝。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说那你是不是这两年后才出现这个啊，吃tomato会过敏？他说对对对，我是这个以后，而且我还被诊断出来甲状腺低下。
嗯，
后来我就给他治疗了以后呢，他这 food allergy 就没有了，就其实他里面太寒了，然后后来他的甲状腺低下也好了很多。现在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
嗯，
所以很多人他自己在网络上或者是
找到了什么方法，他就去他就 follow 了。
对，所以他，但是他不知道，外国人他不知道有体质的这个概念，
嗯，
就是寒热虚实他没有的，他什么都是这个对你好对你好，很多人就看了以后就去尝试，但是其实他要必须要了解他的体质，他有的东西是对适合的，有的东西他其实是不适合的，但是他不知道。
嗯，那在你们医治的过程当中，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患者的话，需要金医生给他们针灸吗？
有有有，像是很多人有颈椎病引起的失眠，
嗯，
或者是有的人中气虚弱引起的颈椎病，那就变成了一种互为因果，因为颈椎有很多神经，所以这个内脏的神经都是从颈椎下去的，所以呢很多人中气虚了以后呢，他的气血不能循环到他的颈椎，而造成了他的颈椎病，而这颈椎病又加强了他里面的气血虚弱，气血不畅通，所以必须通过内治跟外治的方法，也就是说从用针灸用推拿从外面治疗，再用中药从里面治疗，这样子双管齐下，它的效果比较好。
谢谢郑医师给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其实从两位的身上看到了，真的是怎么说呢，一个人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由衷的热爱，以及能够帮助到别的患者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的时候那种欣慰啊，我想两位是不是自己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注重养生呢？因为我看你们气色都很不错啊，现在是刚刚开始立春，在春季的养生方面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给的一些建议？
就春天是这个抒发的季节，所以人在冬天的时候呢，
嗯，
其实春天养生是冬天养生要做好春天才行，中医讲说冬不藏精春必温病，
哦，
所以你冬天的时候要藏精，不能消耗体力，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呢，你现在要开始把这个体力释放出来，所以应该多去外面走走，多走动，
哦，到户外去运动运动。
对， 对，因为木主调达，所以你必须要疏通它让它调达。
嗯，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提醒的？
饮食上的话就是 不能吃酸的，酸的东西它有收敛的作用。
哦，和生发刚好是反向了。
对， 对，
那吃什么能够帮助生发呢？
可以吃一些辛辣的东西，
比如像韭菜啊，就是那种我们中国人说的发物，是那种东西吗？大蒜。
对对，
葱。
新的东西反而是能够抒发的。
少吃酸，多吃点辣，适当吃一点辣啊。那唐韵经过跟两位医师的聊天呢，发现他们真的是很有特色，为人非常的 nice， 而且我也觉得说两位啊特别适合那种怎么说在美国成长有美国背景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看中医，你又比较害怕说中国传统的那个中医啊，哈，我听金医师讲在大陆实习的时候到那里患者就在那趴着一排，然后医生过去就直接啪啪啪啪啪把针就给扎上了，对不对？
对。
那在这边的话呢，两位医师都会跟来看病的人跟你非常细心的沟通，然后去给你做心理的铺垫，哪怕是给你扎一针也让你扎得舒舒服服的，会不会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到两位这边去，如果你们在健康上有任何的问题，相信两位呢能够给到你们一些满意的答复。那如果您要想知道哎，怎么样联系到郑医师或者是金医师呢，这边有一个诊所的电话是408-490 4900633，很好记的一个号码，4084900633，4090633啊，这样的一个号码。他们诊所的地址呢是在 San Jose Moore Park Avenue 2211号，您要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咨询他们。我想两位也会接受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啊有问题给你们打电话的咨询，对不对？
可以的。
好的，那在这里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两位，那同时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谢谢两位。
谢谢。